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留意到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又揣全能神愤怒的酒榨，这叫我们想起以赛亚书第63章第1节到第6节的经文。那段经文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揣酒榨的呢？我独自揣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揣下，把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揣下众民，把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很显然的，这一段的经文并不是指基督第一次来，而是指第二次来，也就是启示录第19章所描述的。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这又叫我们想起诗篇第2篇的话。诗篇第2篇第6到第9节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所发的愤怒，与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的温柔成了强烈的对比。不过他们都显示出羔羊的愤怒。天上的众军很显然的是指服从基督的天使。现在我们来到哈米基多顿大战的尾声了，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9章17节跟18节的经文。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读了这一段的经文，令我们觉得反胃。神在这里提醒我们，肉体的行为是何等令人作呕。那些活在肉体里的人，他们的肉体要被摧毁。在这里，天使呼唤空中的鸟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弟兄姐妹，背叛神的结果是令人惊惧的，因为神必要审判你。 这一个景象显示出人的心以及人心的可怕。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的经文。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作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地狱首次开张啊，这是何等可怕的一幅图画。那兽与假先知一直藐视神，直到最后他们仍然在藐视神，他们竟敢与神的儿子作战。那坐在天上的必发声嗤笑，因为他们一切的努力都是徒然的。人竟然背叛神，这是很荒谬的事，而背叛神的结果必定是灭亡。敌基督和假先知是最早被扔到地狱里去的，连魔鬼也还没有扔进去，他们却是先被扔进去了。这里的问题来了，到底火狐是真的吗？让我给你去想一想，因为到了第二十章的时候我们会再来说这一个题目。如果地狱不是真的话，那么就表示有一处地方比硫磺的火湖更糟糕。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的箭杀了，这箭是什么呢？有一位主张无千禧年的朋友笑着问我说，你难道不相信耶稣的口中真的有一把剑吗？我就告诉他，如果圣经没有说他的话就是一把剑的话，那么我就相信他口中那把剑是真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七节说，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四节说，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你有留意到吗？圣经已经很清楚地解释了这个象征，那从耶稣口中出来的剑就是他的道，是他的道创造了这个宇宙，也是他的道拯救了你我，将来又是他的道在这世代末了的时候把一切的邪恶都毁灭。好，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讲完了，我讲解启示录第二十章。这一章的经文是到解经家对于末世论有三种不同的见解。第一种是后千禧年派，这一派的人认为基督是在一千年的末了 才再来。人接着宣扬福音而建立千禧年国度，这一派的看法是乐观的，因为在20世纪初有许多人归向基督，他们以为全球归主的时候是指日可待了。但是到了20世纪的前半世纪，却发生了2次世界大战，又有全球性的经济不景气，共产主义的兴起，加上原子弹的发明，使全球受到了极大的威胁。第二种是无千禧年派，这一派的思想是近年才流行起来的，而且渐渐地取代了后千禧年派。这一派的弱点就是把那1000年过于属灵化了。根据华尔菲德博士的解释，千禧年是在天上进行，而地上却是进行着大灾难。我认为天上固然有千禧年，但是不止1000年，而是从永恒到永恒。许多持千禧年前派的人士把千禧年配合到今天的时代，又把启示录所记载的事件一一的并入历史里面。老实说，我认为这种见解的结果就是产生一种乱七八糟的拼图。第三派是前千禧年派，这一派认为启示录所说的1000年就是1000年，基督要在千禧年前再来。启示录第20章很清楚地指出，没有基督再来，就不会有千禧年。在这一章的头7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1000年这个数字出现了6次。早期教会相信基督要统治1000年，凡是不接受这看法的就是异端。后来有教导认为那1000年是由教会建立的，教会要产生一个完美的世界，然后基督来了，发现一切都是那边的完美。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并不是这样说的，基督再来是要施行审判，如果一切都完美，那就不必来铲除叛乱，也不必审判和战争了。我个人认为基督是在千禧年之前来，也相信信徒是在大灾难期之前被提。我如此相信是因为约翰如此教导我们。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前千禧年派是可接受的理由。首先，撒旦要是不先从地上除去，就不可能有千禧年。只要撒旦在地上横行1天，你就不可能有一个理想的环境。第二，在千禧年被建立之前，罪的咒诅必须被解除。圣经预言说，沙漠要像玫瑰一样开花，但只要罪的咒诅存在，这一种的景象是不可能出现的。第三，旧约的圣徒要在千禧年开始的时候复活，如果他们在大灾难期之前复活，他们就要等候千禧年了。他们不必那样，因为主耶稣是要等大灾难过去了才叫他们复活。但以理书第12章第1节跟第2节说得很清楚，经文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名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 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里说的是以色列，随着大灾难期之后，旧约的圣徒要复活。我们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第25:8-9，只有基督能够叫死人复活，这是约翰福音第5:21-25、28-29那里很清楚的说的。所以基督再来就是要叫这些圣徒复活。第四，与旧约圣徒一同复活的是大灾难期的圣徒，他们要与基督一同掌权1000年。最后，千禧年是在理想的景况之下对于人类的最终考验。很多人认为人并没有什么不好，其实人是无药可救的罪人。即使到了千禧年的末了，他仍然要背叛神。人心的背叛跟人性的堕落是叫人无法理解的。如果你我能够像神那样看我们自己，恐怕我们无法接受自己。但我们往往以为自己还不错。千禧年是在永恒没有开始之前给人类的最后试验。千禧年是神垂听了愿你的国降临的祈求，这个国就是千禧年国度，也是神应许大卫的国度。神又为这个国度的建立起了誓，这些都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7:12-17，还有可以参考诗篇第89:34-37。这也是诗篇和先知所预言的国度，在诗篇第2篇、第45篇、第110篇都有提到，还有弥迦书第4:1-8，撒加利亚书第12:10-14:21，这些先知都谈到这个千禧年国度。刚才所列举的经文只不过是圣经提到千禧年的其中的一些经文而已，其实千禧年国度是所有旧约的先知所谈论的重要主题。这一个国度将要降临到地上。好，现在我们来看启示录第20:1-3的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20:1-3。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在这3节的经文里面又提了2次1000年，这一章经文一共提了6次。神这样一再的提到1000年，这必定是很重要的。在这里，这1000年跟撒旦有关。有些解经家把这一段的经文跟千禧年分隔开来，把它归类到愤怒的日子的末了的景象里面。撒旦被监禁从地上除去，使地上的景况从黑暗进入了光明， 他是这一个世代的神，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他被除去，千禧年才得以建立。所以我们看到撒旦与千禧年的关系是这样的，他必须要先从地上被除去，千禧年才能够发生。今天的人常常谈论世界和平、繁荣、稳定，但是世界的系统最后要由敌基督来掌管。敌基督不会给世界带来和平稳定，若是有，也不过是暂时的，是一个假现象。撒旦仍然留在地上一天，乌托邦就不可能实现。经文说，一位天使捉住那龙，撒旦的大能已经被除掉了，所以只要一位普通的天使就可以捉住他，把他捆锁起来。无底坑这一个描述比深渊要好一点，但他们都不是那火湖，以后必须暂时的释放他。这是圣经里其中一句难以理解的经文，为什么神把他捆锁在无底坑之后又要释放他呢？神有他的伟大目的，这是关乎邪恶的重要问题。为什么神容许邪恶存在？我认为神正在进行着一个巨大的计划，这计划是神的奥秘，目前还没有向我们启示出来，但有一天会向我们启示。而他要求我们的只是凭着信心与他同行，我们只需要信靠神，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那就好了。神要把撒旦捆绑一千年，否则就不会有那千禧年的国度了。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二十章四到六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在大灾难期有许多信徒要为基督寻道，但他们要复活，并且与基督掌权一千年。那些经过大灾难期的信徒虽然受了三年半的苦，但是他们却要享乐一千年之久，那不是挺好的交易吗？试想想，与基督一起生活，一同掌权一千年，那将是何等喜乐的日子。这个预言正如圣经其他预言一样，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说，必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随意从圣经中拿出一节经文来，然后就以这经文建立一套教义。 现在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看为真实的事实，它就变得合理，而且它也与整个的预言相吻合。要是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看为属灵化，那就大大的挖空了圣经中最重要的意思了。那几个宝座是真实的，那些寻道者是真实的，主耶稣是真实的，神之道是真实的，兽是真实的，兽像是真实的，他们的额和手是真实的，那一千年也是真实的，全都是真实的。那一千年就是一千年。如果神的意思是指永恒，他一定会说清楚。如果神的意思是五百年，他一定会说五百年。神说一千年就是一千年。第五节说复活，那个字的意思是站立起来，是身体的复活。灵是很难站立起来的。这里复活这个字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到基督和信徒的复活所用的字是同一个字。经文说到，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这句话不太清楚，到底坐在上面的是谁？我的判断是，这些坐在上面的是那些第一次复活的信徒，就是包括在所有世代里得救的人。第一次复活是在基督复活的时候开始，然后跟着是超过1900多年之后教会的复活，就是被提，但那是在大灾难期之前。到了大灾难期结束，是灾难期的圣徒和旧约圣徒的复活。灾难期的圣徒就是那一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人。要是你以为有一天世界要结束，基督要来，死人要复活，那你就过于天真，过于单纯了。你以为基督要把好人放在一边，坏人放在一边，他们就进入了永恒里，那一切就结束了。你这样想就过于天真了。神是根据一个非常缺实的计划来进行他的工作的。大灾难期的圣徒跟旧约圣徒要与基督一同掌权一千年，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要住在新耶路撒冷，与基督一同掌权。教会会来回的新旧耶路撒冷之间，就是来回在天上的家与地上。还有许多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要以天然的身体进入千禧年，他们是跟那些在千禧年出生的人一起进入这个国度。基督过去与他的使徒和跟随者如何的在一起，将来教会也与这些信徒在一起。教会要具有荣耀的身体，可以自由地回到太空。经文又说，他们必做神的祭司，这是指全以色列民。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六节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亚伯拉罕在他家中是祭司，利未是祭司支派， 亚伦家是做大祭司，在千禧年国里，全以色列民要做祭司。圣经中有极多的预言是关于千禧年的，旧约先知所谈论的主题也是千禧年国度，连那些小先知也等候着千禧年。有一天这个国度要降临到地上来。那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